会呢，就中建党九十年，我们来一块来学习。今天呢，我讲的一个题目呢是辉煌历程与基本经验，就是讲一下共产党九十年辉煌的历史，以及呢总结一下九十年为什么能够成功，为什么能够发展，这样一些最基本的经验。讲两个大问题，一个呢是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和伟大的转折，因为九十年的历史，要在两个小时以内讲完呢，那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吧？但是怎么讲呢？我想，主要挑几个关键环节，是吧？漫漫人生路，关键就几步，是吧？关键就是那几个转折点，共产党是不是抓住了？在这个转折点中，共产党是怎么应对、怎么处理的？另外呢，讲一下我们的辉煌成就和基本经验。先讲第一个问题啊，历史进程与伟大转折。慢慢的一个历史有一个量变的过程，量变积累了历史，质变改变历史，就是说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出现的变化、转折、改变的历史。所以呢，我们想主要讲几个质变的过程。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诞生共产党，因为你讲共产党的历史，首先要了解这个党为什么会产生。我们说它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性究竟体现在哪里？首先一个呢，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成了共产党的诞生。换句话说，共产党之所以诞生，是跟这个主义的传播分不开的。那么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系统的学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在欧洲形成的。为什么这样一个学说在70年后才被中国所接受？那么我们就说，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讲共产党的成立，首先一个回答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被选择？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字叫被字，是吧？什么事情都是被了。那么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被选择的问题，是吧？不是马克思主动到中国来传播了自己的思想，而是中国人选择了，主动去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被选择了。那么为什么70年以后才被选择呢？是不是因为当时的交通不方便，是吧？也没有电脑，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所以不知道这个学说啊，还是其他的一个原因呢？我们仔细考察呢，发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形成的时候，在形成以后半个多世纪里没有在中国传播，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没有它的土壤和气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东西再好，如果当时的中国不需要，也不会被接受。近代中国需要什么？需要救亡图存。救亡图存呢，需要种种的学说，但当时是地主阶级，是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领导这个革命，而他们需要的学说当然是他那个阶级的学说。而马克思主义呢，作为无产阶级的学说，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他就不会被接受。所以当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接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有了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要革命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所以说为什么被选择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需要，就是需求，需求是第一动力。马克思有一句经典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换句话说，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没有接收的阶级基础。他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学说，资产阶级当然不能拿它来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啊，工人运动发展壮大，工人阶级发展壮大，所以这样一个学说就自然就会在这个社会生根发芽。所以当时的先进分子来接受马克思主义， 就是要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最后中国反复的比较，找到了，找到了什么？就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时候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仅仅是读了大部头的著作，而是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原理，最根本的观点。那么这个是掌握的呢，就是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什么？这个我想我们的同学、啊、学了很多政治理论课应该是很清楚的，是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代表最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所以先进的分子接受了这个以后，就知道我们的力量源泉在哪里。过去的革命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强大的动力源，找不到一个强大的依靠力量。那么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找到，就是马克思主义给他指明了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所以这是马克思的立场告诉我们。马克思的观点最根本的世界观，我们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这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的规律。用唯物的观点、辩证的观点看待这个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的规律，矛盾的运动是吧？阶级的斗争推动了这个社会的进步。所以毛泽东当年在看了很多的书以后啊，当年在这个北京是吧，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两次来北京是吧，在这个图书馆里打工，打工的间隙呢看了很多的书，其中接触到一个马克思主义啊，给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四个字，阶级斗争。从马克思主义那学会了阶级斗争，所以他就知道这个社会是分阶级的，要想革命就需要联合被压迫的阶级。所以毛泽东后来就用这个学说来指导中国革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毛泽东选集当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通过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谁是革命的对象，谁是革命的朋友，应该依靠谁，应该反对谁。因为任何人一个脑袋上他也都不会标明写上标签说我是革命派，我是反革命派，是吧？有只有穷人富人，只有经济好的，只有一个政治态度，他平时他也不会标志出来。那你只能根据他的这个态度是吧来判断他是哪个阶级，根据他的经济基础来判断他是哪个阶级。另外我们搞革命是靠科学理论的指导，是靠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个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它来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所以当时的共产党人之所以从十几人、五十多个人能够发展壮大，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理论的指导，他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找到了理论源泉。我们回顾一下现在，现在我们有一些党员为什么立场信仰不坚定，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没学好，不能够坚定马克思主义。你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究竟是唯物主义的东西多还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多啊？你看现在我经常讲我们这社会上弥漫的很多是一些唯心主义的东西，是吧？封建迷信的东西，有些地方是吧有钱盖庙没钱盖学校，那些旅游景点香火旺盛的不得了，有些人甭管信不信，在那个佛像面前啊，坐这个十字啊，闭这个眼睛啊，虔诚的很。我就想，如果我们的共产党员要入党的时候，是吧？面对党旗那么虔诚啊，那我们这个党的就更加战无不胜。但是现在呢，唯心主义的东西却非常弥漫，是吧？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说，比如说你到一些旅游景点去看了，那么经常看到的是导游拿这种东西来忽悠你，是吧？然后说哎，这里有个石像很灵验，说你摸摸它就能保佑你，大家都去摸，是吧？啊，摸了说摸摸头就什么也不愁了，摸摸手就什么都有了，大家就都去摸，是吧？就摸了左手摸右手，觉得不摸白不摸，是吧？其实摸了也白摸，是吧？你说一个石像能保佑你什么？ 我前一段去那个九江庐山，那里有一个很典型的，有一个大家去过庐山，有一个好运石啊，好运石就是一个大石头啊，是一个景点，它能你摸一下就能给你带来好运。哎，那到那去了以后呢，导游给你忽悠啊，就说必须得摸，还摸一下还不行，还至少得摸四下。哪四下？说一摸摸官运，二摸财运，三摸桃花运，四摸就怀孕，是吧？后来有的男的说，我这个也有这问题啊。他说男的也有不孕的，你就摸吧。反正就是说，摸完了以后还要倒转三圈，正转三圈，是吧？有一个老太太在那转的，问的不知道，说我转第几圈了？还在那问，因为他转多了晕乎了。当然你说凑热闹了，大家一起摸也就摸了，是吧？但是有的人就很虔诚啊，这就是唯物主义不坚定。你说这个世界是吧，究竟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意识是第一性的？意识的反作用是非常强的，但如果没有了物质的存在，没有人体的存在，那意识上哪去了？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我们马克思主义不坚定，不是用这个世界观，就很难取胜。当年的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有力量啊？共产党人再有力量，他不是江湖好汉，不是靠个人现在像我们的一些武侠小说那样写的，那个人你看啊，就又飞檐走壁，又是这个能上刀山能下火海的，就是说百炼成钢的那种侠义好汉。共产党员不是那个，共产党员是靠人民群众。这个人民群众是什么？这个理论告诉他，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不是靠什么弄神弄鬼，不是靠跳大神。所以我们说，我们理解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员为什么有那种精神，是吧？为了主义献身，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坚信这个力量，坚信了这个主义，他就会坚贞不屈。你看夏明翰的那首诗，是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就是为理想、为信念而奋斗。这种信念是什么？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观点，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牢记了这个才能够抵御其他一些思想的侵蚀。那么掌握马克思的观点呢，观点大家学哲学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吧？辩证法、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等等，就是靠这些东西我们来指导我们的革命。所以共产党为什么产生，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指导传播。当然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传播呢？人们中国还有一个榜样的力量，就是说十月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了。中国的国情当时跟俄国差不多，俄国的工农群众能胜利，中国为什么不能胜利啊？所以学习十月革命就是一个当时的中国的一个趋势，一个潮流。所以毛泽东很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另外呢，就是当时之所以接受呢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单一的一种思想来传播接受的，是在多种思想比较当中。五四时期大家知道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想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能够独领风骚，也是在这个广泛的比较当中、斗争当中，觉得只有这个马克思主义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当时有一种学说，或者说有一种思潮叫改良主义，就是胡适提出来说，你不要空谈那些理论，说社会问题很多，你研究的具体问题更好。所以李大钊不同意，李大钊就给他展开了一项辩论，这就是五四时期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最后经过说，这些社会的问题要解决，没有一个人民群众的参与是不可能的，而人民群众要参与，必须有一个主义来率领大家。就像一个团体要出行，必须有一个引领，有一辆旗帜。我们出去旅游还有个导游举这个小旗帜呢，那就是方向。没有了那个，大家就不知道往哪儿走。一个社会，一个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如此。所以在比较过程当中啊，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比较呢，当时五四时期还有一种思潮是什么呀？就是新村主义，就觉得大家怎么样才改造这个社会啊？几个青年人是吧，到一个地方开辟土地，然后半工半读，这样扩大了以后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当时也是兴盛一时，包括毛泽东都到 北京来看一看当年在北京一些高校里边搞的那些攻读糊涂团，准备到回到岳麓山呢也去采用这个方式，说明这个攻读主义影响非常大。但很可惜，在20年初，北京高校的一些学生在实验了3个月以后失败了，觉得那个方法根本就不可行，因为首先是要募捐，首先要半工半读，就跟现在的志愿者活动一样，自己啥也不要，然后去通过自食其力，但最后呢，你经营的那些东西啊，靠自身呢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也很盛行，是吧？有的人觉得有政府就不平等，所以大家之间呢都要一律平等，搞无政府主义。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周恩来就信过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要求大家一律平等，那么有的人能不能平等啊？实际上生来就不会与绝对的平等，绝对的一样。比如你姓张，他姓王，那么这就不一样。那么后来当时为了说转成一样的话呢，不再用这个姓氏了，说你姓张，他姓李，他姓王，这也不一样，是吧？有区别，怎么办呢？用抓阄的办法，取代号，每一个人抓一个阄，这样取一个代号就是大家都一样了。后来周恩来抓了个几号呢？周恩来抓了个5号。所以他的代号就叫武豪，后来他就用这个笔名来曾经这个写过文章，这就是信这个主义的一个结果。但后来他们慢慢的这一套在中国也行不通，所以各种各样主义试验了以后啊，最后都倾向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的人不倾向马克思主义，后来就在中国的舞台上就慢慢的销声匿迹了，因为他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传播呢，我们说跟中国的国情、跟中国的文化也有相通之处，是吧？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作为外来学生能够在中国传播，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比如说中国古代就有很多唯物论的思想，是吧？像史记当中记载的管仲的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就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啊。也有辩证法的观点，大家所常说的是吧，福祸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一种辩证法。那么中国古代也有大同的思想，也有天下为公的这样的思想。那么这个跟马克思主义接受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接受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吧有一致性，当然不能够简单的类同，它那种阶级基础、它的时代背景是不一样的，但是追求这样一个美好的社会是吧，是人们的共同的愿望。所以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跟中国文化能够融合、能够相通，所以能够传播开来。这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啊在中国传播找到了它的群众的基础，是吧？就是工人阶级。那马克思主义跟工人阶级相结合呢，就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当时产生一个新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趋势。除了在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那个会以外，其他一些地方啊的党组织啊也纷纷的成立，是吧？1921年在上海召开一大，宣布了共产党的诞生。在大概的这个相同的时间里边呢，其他一些地方没有跟陈独秀取得联系的也在成立政党。你比如说1920年夏啊，在湖北的黄冈，当时的利群书社的成员就提出来成立类似的党小组的这种团体。后来听说共产党成立以后，他们立即停止活动，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当中去。那么还有四川，吴玉章、杨岸公等人在四川也秘密成立了青年共产党，因为当时的这个信息不畅通啊，不知道上海成立了这样一个共产党，所以他们在各地都成立，都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然后来他们听说以后呢，就统一这样自动取消，然后加入了正式的共产党。那么说明这些情况说明了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吧？为什么会诞生共产党？